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的丰盛，这是第三讲，神的丰盛。如何被神所充满的一切来充满，这是以弗所书3:14-21的主题，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3:16-17。这个这一段16-17的这个主题，它是如何被神所充满的一切来充满。这是很，我相信这个大家听到都会觉得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神所充满的要充满我们，怎么样来做？圣经是怎样的教导？我们来查考。我们现在是正在考察这个基督的身子，也是基督的身子，就是指着教会，那崇高与荣耀的地位，教会是崇高与荣耀的地位，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彼得说，教会被呼召出来，是为要成为完全，得着完全的荣耀，并领受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教会是比赐予极大极宝贵的应许，并与属天的这个性情有份。所以我们以前曾经学习过，身为基督耶稣教会的我们，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是一群拥有非常特殊荣耀的一群人。实际上除了三一真神之外，教会是宇宙间最抢手的物品，最珍贵的。因为我们被提，甚至要什么超越天使之上，叫天使们能够得以看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以理解他们所不能够理解的东西。他们因此而有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被神赎回、赦免和接纳，成为神的奴仆和儿子，成为神永远的产业。我们已经被盖上了圣灵的印记，盖上了圣灵的印记，被神圣的爱维护着，被神圣的护理、神的护理所保护，也被神圣的大力驱使来开动。我们是金军的祭司，我们是君王，是被主耶稣基督引导、教导、引领、治理、爱护，并得重生、建立与祝福的对象。由此可见，我们是耶稣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的占有者、拥有者。就如3:8中提醒我们的，他说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因此有充充足足的福分。宇宙间独一伟大全能的神定义要让他那个救赎的爱临到我们。以弗所书的2:6-7提醒我们说，是神把我们引入到他的家中，再将他爱里极为丰富的恩赐完全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身为教会的成员，身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与耶稣基督真正联合的教会，我们是富足的，我们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正如保罗所说，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况且我们不单是得胜，更是得着了战后所有的赃物。因此在我们此刻与永恒的生命里面，都带有了极为这个美妙和其精心的这个意义。而我们最后的终点是什么呢？是远远超乎了我们可以想象的。这是一件极为奇妙的事情。这就是认识到，因为自己是基督徒，你竟然是永恒上帝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你正在迈向一个永恒目标的途中，你在这个迈向永恒目标的一个途中， 你有一个无限的前人，儿子将会在永恒里被成就。所以当我思想以弗所书前三章这些庞大的真理时，我被提醒到我们与世人之间的差异。我们是如此的富足，有如此多的资源，有如此的能力和潜人，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复辟我们，因为我们是蒙了神的爱灵，是从他那里得着能力，有他的内住，能够领受所能够领受的。相反的，世人就穷困无助，灵性贫乏，心理空虚，生命是毫无意义，没有人生目标。这难在形成强烈的对比，是不是？我猜想这对比在主日当天啊是最明显的。我们都到教会去，我们跟弟兄姐妹一同来赞美神，我们与邻里贫乏的人脱离了，就是我们这些爱慕主耶稣基督，爱慕他有丰裕的，有属天资源的，是神圣计划一部分的人，我们被安置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是教会。它乃是一个神迹奇事，这是一个神迹奇事，很奇妙，是不是？我想我们大多数人，我们有些人都啊盼望着主日，盼望着跟去敬拜神，盼望着主日来到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而我们这与时代以及这个世界的贫困就分隔开来了，而他们忙于虚无之事，尝试在空虚当中寻找意义，很可悲，是不是？我们一同被连接在主里面，与造我们的主相交，在他的身体里面一同来敬拜他，赞美他，仰望他，从他那里得着生命的活泉，得着真理的浇灌，这是心里面是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喜乐。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的福分。那一名作者写了一本书啊，他写的是叫《医生和灵魂》，但是这个作者呢，他不是基督徒。不过他这样写道，他说在任何一个城市里面，周日是一周之中的最悲伤的一天，最悲伤的一天，每逢周日所有工作都停止了，而日常贫乏无味的生活在此就被显露出来了。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而我们感觉到生命当中没有目标，没有目标的人，他正在极力的快速的奔跑这个人生，叫他们不会觉察到自己在茫然度日，他们同时也在尝试着逃避自己，但却做不到。每逢周日，当这个快速这个步伐的节奏暂停24个小时的时候，他们那毫无目标、毫无意义和空虚的生活再次摆在他们的眼前。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朋友在周日的时候在做什么？聚在一起喝酒，荒淫无度，打发时光。真有趣，这位作者啊，他竟然会观察到在周日的时候，生命的茫然无意义是如此的凸显出来。当一个似乎充满意义的世界，在一周的一天里面收敛自己，那毫无意义的世界就如此的被显明了。所以我们是何其的荣幸，能够成为世界上具有意义的那一群人。我们是世上有地位的人，是重要的一群，是永恒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这是何等的恩惠啊，是不是？当我看看我自己，我很惊讶神竟然会拣选我，是吧？你自己，你曾有同样的想法呢？天地间与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居然会拣选我，是太不可思议，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神他是如何视我们为有用的器皿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感谢主，我们有何等的一位神，一位上帝， 那么竟然在我们内心的虚无当中看到为他荣耀发光的潜能，这是太奇妙了，何等的奇妙。神竟然在他的恩典当中拣选我们，当我们还未成形的时候，神的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叫原本混沌虚无的空间突然冒出一件既重大又有意义的东西，是神的创造，如同这个世界一样，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神迹。这个世界之所以被创造，之所以被存在，是为了神他自己的荣耀，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神是如何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被雕刻成基督的形象呢？能够成为他的荣耀，然后并将他永恒的丰盛倾倒在我们身上，如同拿起那个雕塑一样，以他那个闪耀国度的闪耀金子来装嵌成型。他是怎样做的呢？我们来看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前三章里面，他其中一个最艰巨的任务，就是他就是要如何的来呈现这个伟大的真理，即神将我们 这些、毫无意义的石块，我们是顽石没有意义的，他如何研磨雕塑成型，他把我们雕塑成来荣耀他。神把我们雕塑成为基督的形象，然后又以最纯正最宝贵的祝福来倾倒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的身份，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实，这是事实。接着从第四到第六章，保罗要告诉我们当如何来生活。然而在这之前，我们首先得启动起来，不是吗？我们得启动起来，所以我们来到了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的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在书信的开头，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资源，是吧？基尾是行为，而这个中间的部分就是要把这两者、连接起来。我们拥有这么好的资源，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行？那么中间呢，是中间这一段是把这个两者，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行为把这个两者连接起来，即是如何的发动引擎。这个我们曾经用汽车啊来做例子。前三章它是描述了你的发动机，描述了你的能源库，而后三章是你的道路指南。而发动机的引擎就是在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里面。保罗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每一个基督徒全然的发挥属灵的大能，他要每个基督徒真正的被启动。保罗不想看到爆胎、瘫痪、无气、枪科、冒着烟的基督徒，他乃是要基督徒全力的被启动，在神所赐的能力下面顺畅的、有能力的、精力充沛的发挥功效。因此二世纪的高潮说什么呢？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这就是保罗对我们的期望，他要看到神的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要超越我们的所求所想，他是要我们真实的发挥功能。所以在十四到二十一节他如此祷告，祈求这一切能够成为事实，这是一个祷告。我们来看从十四节起他说什么呢？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当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保罗的祷告，他是如此的壮观，是无与伦比、极其宏伟的祷告。这祷告里面是包含的有如此之大的潜人，就如同我上回告诉你们，这是一系列的黑呢，是希腊文里面的这个黑呢的意思是目的或结果，它是一系列的顺次序，一系列的顺序，不能从中间插进来。他说他好比是一个踏脚石，你若不是从第一步开始，你就不能到第二步，不到第你踏上第二步之后，你才能够到第三步，否则你到不了第四步。他在说，你若不经过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步，你就不能到不了第五步，到不了第五步。这是一个渐进的形式，渐进的形式。若要达到最终的目的，就得要经过一系列的步骤，这一系列的步骤。黑呢便是英文希腊文里面的一个工具，它是为了体现这种渐进式的进展。这个进展包含了五个元素，这是要叫你开动的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是什么呢？是心里的力量，你心里的力量，基督的内住，不可测度的爱，基督不可测度的爱，无止境的充满，以及内在的能力，内在的能力。之后你们将被真正的被启动，预备开跑了。你要这五样东西，你这五样东西要被按照次序来开动，你可以预备开跑。我们上一回说到了第一件事情，不是吗？就是十六节所说的心理的力量。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节的下半部，保罗是祈求神能使我们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曾经对你们说过，保罗的祷告其实是基于认识到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拥有圣灵的，拥有圣灵的。就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所说的，他说：“岂不是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前提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承受了圣灵。”被圣灵重生，有圣灵内住。罗马书八章九节也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圣灵他就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更是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能力就是每一个信徒的属灵资源，每一个信徒都有圣灵。这里保罗说：“父啊，我祈求你使他们借着内住的灵，能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上回也说过，我们实际上常常费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关注我们外在的人，外在的人。但我们应该注重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们内在的人，我们的心的生命，好让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当我们心里力量刚，内心刚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一同来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换言之，你将会对赐平安的神有所体会，有所体会。记者保罗说到，神的平安是来自赐平安的神。 而那平安必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那平安能够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如果你希望你自己的心能够毫无挂虑，有一个毫无忧虑的心灵，那你就需要一个刚强的内心。你需要一个刚强的内心。我们说过，这表示你需要要有一个顺从圣灵的生命。而为了要顺从顺服圣灵，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必须要让神的话充满我们自己。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比神的话充满时，每当遇到试探的时候，遇到试炼的时候，圣灵就把神的话带入到你的意识里面，引导你来去顺服圣灵行事。这就是你内心比神刚强的开始。你们不要轻易说，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做得到。但是我告诉你，你是可以的，因为圣灵就在你的里面，能力也就在你的里面，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圣灵住在里面，是不是？使徒行传1:8说，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纯粹依赖于你是否是要顺从服从，这纯粹是个决定而已。每当你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把这个事情交到给圣灵。从清晨的每一个第一个决定开始，直到晚上临睡之前的每一最后一个决定，你都要依赖于圣灵来做决定，来做决定。而能够做到这事的唯一途径，就是要让你的心思意念围绕着神。而能够让你的心思意念围绕着神的方式，围绕着神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常常研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你新生命的灵粮。你没有生命，没有灵粮，它怎么能长大呢？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当你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果效。经文里说，他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刚强起来是什么呢？使得好让某件事情能够发生。这是一个次序啊，这里有一个目的或者结果。这目的是什么呢？是让基督借着你的信心而内住在你的心灵里面。或者说什么呢？结果是因着你的信心，基督内住在你的心里。因此基督的内住，这是第二点。我们从心里的力量开始，来到基督的内住。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基督内住在里面。你说哎呀，我不明白。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哎呀，我不明白，会有这样的提问的。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已经在我心里了，你怎么可能有圣灵而没有基督在你里面呢？这似乎是次序颠倒了吗？颠倒了吧，是不是？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之前也曾经这么认为，这个经文应该是这样说。因为就是基督首先内住在你心里，然后你心里才可以借着圣灵刚强起来。不对吗？不是吗？我们原来是这样认为。那看起来好像是挺合乎这个逻辑啊。很合乎逻辑，然而这只是由于中文翻译里的缺陷。中文翻译里的缺陷，我们必须回到希腊原文里面去查考，去理解。在这里我要澄清的是，我们不应该相信自己有了圣灵后才接受基督，因为这样的理解是说不过去的。倘若你原先没有基督，你就不可能得着圣灵，因为基督是赐予圣灵的那一位，所以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而以弗所书第二、第三章都有很清楚的说明，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在这篇书信当中，我们已经反反复复的重复这个主题，是不是？ 另外，这段经文不是在认输得救的方式，他不是在认输得救的方式。保罗不是在说，现在你因借着圣灵心里都刚强了，而结果就是基督会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不是，不是这样的，次序已经颠倒了。那你问保罗究竟在说些什么呢？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句话，他说：“使基督住在你心，你们心里，使基督住在你们心里。”或者说基督的内住，基督的内住，啊，这个词大家听清楚，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代表了什么呢？是基督内住，它是代表了这个内住，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代表了这个舒服自在的安定为家，听清楚，是舒服自在的安定为家，舒服自在的，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是舒舒服服的，基督他是舒舒服服的，安定为家，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你的内心刚强起来的时候，当你真实的行在灵里面，要顺服圣灵，从圣灵得力的，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基督将真正的在你心里舒舒服服的安定下来。这里我且放胆的说，基督虽然内住在很多的基督徒里面，但却是住的不怎么舒适的，是这样子，你同意吗？同不同意啊？我认为我们会同意，我非常同意这一点，就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让基督极为的感到不适不舒服。你们可否记得在哥林多前书6:15-16，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说：“你们这些犯奸淫的基督徒，岂不知你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联合为一体吗？”保罗的责备，当时，你不觉得那会使你感，那会使基督在你的里面感到非常的不自在吗？是的。每一样的罪行都会让基督感到极为的不合适。任何消灭圣灵感动的事情，任何使让圣灵担忧的事情，都会任何使得耶稣心里难受的事情，即你生命当中的任何的罪行，都会让基督在你的里面感到极为的不自在。基督是在我生命里的，但问题是直到圣灵掌控了我的生命，否则在我心里的基督是住得不舒服的，他不能安定下来，不能视那里为家，需要常常的清理打扫那个地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直到一个家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才能够坐下来喝杯茶，是吧，听听音乐，度过美好的时光，舒舒服服的，这个在家里面，这基督也是在，也是如此。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是圣灵的殿，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这个身子，我们在怎样？当他进入到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发现里头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就不能安定居住下来，与信徒交通。是不是他需要上上下下的进行清扫，因为你里头的状况是不对的，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现在的问题是不在于基督是否在你的里面，而是他住得舒服吗？那才是重点。而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面，他是不舒适的，是被压抑的，实际上在清理的过程当中，有些甚至会感到一些伤痛，得着神的很多的管教，是不是？那腓立比书3:18，保罗说什么呢？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啊，这不是说不信耶稣的人了。 让我来举个例子说明，在创世纪十八章到十九章里面，神要祝福亚伯拉罕老年得子，你还记得吗？亚伯拉罕与撒拉受主赐福，而他要进行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以撒这个孩子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第一个后裔，而随着这个家谱的下传，耶稣诞生了。他既是第一位，以撒是第一位属实的以希伯来人，也就是第一位犹太人，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以色列国的后裔。这是个意义非凡的时刻，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情。弥赛亚的家谱是从这里出来的，而神将来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来探访世上的人。其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不是神在地上第一次的显现，你们注意到这个，事实上在创世纪的十八章里面，神他和两名天使，耶和华和两名天使来到了约伯拉罕的家。你或许会问，哇，神是以什么方式显现呢？是不是亚伯拉罕是人啊，跟我们一样的？我不知道，但可能是以一种肉眼能够看得见的看得到的形体，类似于人吧，我只是想象了啊。但是亚伯拉罕认出他来，所以当他到来时，亚伯拉罕对撒拉说，哎，撒拉，我们有重要的访客来了，你一定不会相信的，你知道他是谁吗？是神，是上帝，连同两名天使一起来。当然希伯来书十三章后来说什么呢？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里讲的也是指着亚伯拉罕接待神和两名天使的这件事情。接着发生什么呢？撒拉就进到屋里面预备美食，而神竟然进了亚伯拉罕的屋里面与他相交。在这起事件当中，我们能看出什么呢？这告诉我，倘若亚伯拉罕和撒拉不是行义的人，不是义人的话，神在他那里就不会感到舒服，是不是？就算他们二人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如果他们不是正直的人，神在他那里也不会感到如此舒服。我之所以深信这一点，是因为在下一章里面我们会碰到一件有趣的事。在十九章当中，罗德他是生活在索多玛城里面，而神计划要销毁那个城市，所以主想要警告罗德离开那个地方。这里呢，你是否注留意到主是差派了两名天使前往那个城市，他自己始终就没有去，是不是？虽然神与罗德和约伯拉罕都建立了关系，是不是啊？在彼得前书是后书也讲罗德是个义人，这个心天天伤痛，他跟神有关系的，是不是？而神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感到极为的舒适，极为的舒服，享受他的款待，是不是？而因摩西原因，他不便进入罗德的家，但这个原因是吧，他不便进入罗德的家。你发现没有，他只是两个天使过去拯救罗德，他自己始终没去。因为真的污秽罪恶满盈的这个城市，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如果说我们真的你污秽肮脏在罪这个你没办法到神的面前，但因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再继续留在罪中，是不是？ 对基督徒而言也是如此。我们虽然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建立了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一定会舒服，是不是？你同意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而如果你借着圣灵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以后，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主就能够在你里面住得舒服了。当你的生命顺服于圣灵的管制，当你一刻又一刻的降服于圣灵，基督就能够安定在你里面。因为当圣灵掌管你生活的时候，他将你的生命保持洁净。你们或许读过一本小册子，那个名字叫《我的心，基督的家》，那是作者摩格，他把人的心和生活比喻成一栋房子，很有意思，大家来听啊。开始时，那耶稣进到这个房子里面，说明那个人是个基督徒，他已经有基督的灵，有基督重生他，基督内住在他里面。接着，摩格是这样来形容的，他说：首先，耶稣进到图书室，那是他的房子，就是房子里面有图书室。这个房子就预表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就是一个房子，来形容啊。那里是房屋的，那是房屋的控制室，类似于我们的大脑，就是说他进到图书室，这个图书室类似于我们的大脑一样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储存在这个地方，啊，一个图书室啊。耶稣进到那个图书室里面，这个房间里面，在书架上面，那发现那些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垃圾。也就是败坏的思想，错误的人类哲学，所有对你毫无益处的废物，耶稣把它呢从书架上面全部摘下来扔掉。之后呢，把话语放在那里，把他的话语放在那里，极尽了这个控制室，我们脑里面的心思意念。接着，他进入到寝室，进入到寝室，寝室这是一个食欲之室，是欲望的所在。sorry, 我说错了。他进入了餐室吃饭的饭厅。在饭厅里面，这是一个这个食欲的所在。那么是欲望的所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哇，我们有时候很来不及，是不是？你真正享受的是什么呢？你真正渴慕的是什么呢？你真正寻求的是什么呢？主会一一鉴察。在这里呢，耶稣找到了一份属世俗的菜单，他说这个菜单里面包括了身份地位、物质追求、肉体的情欲。他说主啊，都把这些全部给拿走，放上一份新的菜单。这一份新的菜单是一份能满足神旨意的菜单，是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图书室他清理了，而神的话被安置在那里，餐室这个饭厅也被洁净了，而餐厅这个餐桌上呢写的唯一的东西就是神的旨意。因此，你所渴慕的不再是肉体的情欲，乃是神的旨意。之后呢，耶稣就进到客厅，那是与你分享团契的地方，交谈的地方。耶稣进去之后才知道他被忽略了，是吧？那里很多的活动在进行着，但没人留意到主的存在。主在那里，所有的活动啊，人踊跃的在进行，而他只是在那里站着，等候。试着这么想，你最好的朋友要和你，如果说你最好的朋友要和你度过一整天的话，从凌晨直到半夜，一整天在你身边。他一直很爱着你，一直想和你说话，想要劝勉你，鼓励你，但一天下来，你不顾那个朋友的存在，甚至没打声招呼，是吧？就只是尽情的做自己的东西。你觉得那个人还会当你的朋友吗？是不是？他那个人还会当你朋友多久呢？或许一天，但是耶稣也是一个朋友。但他是以更大的形式，你上周很有可能一整天 甚至更久的时间没有搭理他，一次也没有。虽然他一直都在你的身旁，他是信实的，他一直在你的身旁，而他永远是你的朋友。你是否庆幸这一切，你的一切，你的存在，你的动作存留，都这一切都在于他，而不是在于你呢？这个客厅是享有团契的地方，但你应该有正确的团契。你必须花时间与基督、与万王之王一起共度，而这表示你必须清除很多琐事的东西。你需要删除那些浪费时间的活动，你需要丢弃那些与救赎品德无关的事物，把那些事物要丢掉，再与基督共度时光，并与那些拥有基督生命的人相交，是吧？希伯来书四章二十四节说什么呢？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要花时间与基督和敬虔之人一起共度，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之后耶稣到了工作室，他在里面，你的工作室啊，他在里面，他找到一些奇妙的工具，还有一张制作精米的工作室工作台，但他看到的却是一个人在制作玩具，就只是玩具而已。耶稣前来对他说，你有这些才人和工具，怎么就只做玩具呢？耶稣他要用你一切的才人，应用你所有的本领和才干，制作出一些天国所需要的东西，要你积攒财宝在天上，使得他们成为永恒，拥有永恒价值的器皿。因此他改变了工作室的整体的布置，将一切就绪。现在图书室整顿好了，是吧？有正确的东西来控制一切，餐厅里面的菜单也重新被调配了，叫我们的食欲来定制在神的旨意上。客厅也处理妥当了，基督在那里，在那里内住，我们在那里与基督和属基督的人在相交。工作室也重新改装了，而我们充分的使用了这些工具，配合我们的心思手艺来制作天国所需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服侍，我们在做这些事儿。然而屋里的某处仍然发出一道古怪的气味，这个整间屋子已经好像已经是清理干净了，但仍有异味存在，仍有异味存在。主不是很满意，说里面有腐朽的东西，肮脏的东西。主人回答说，你进了我的家，把一切都重新整理了，就让我保留一个个人的密室，是不是啊？我自己的卧房，我那个个人的密室，你留给我好吗？留给我好吗？这是唯一的请求。你可以占据我用餐的和其他地方，但那可是我的密室啊！主啊，你不要进来。主说不，你那个密室我都要，我都要。那是我说，那只是我唯一的请求。你感谢主，那个这个你可以占据我用餐的和其他地方，你我这一点，这个密室你要全部拿去。那人啊就非常的生气，因为那个密室里面是装满了个人的罪，隐藏的事物，腐朽的败坏。那个人非常生气，因为这真的是我们那个罪恶的东西，我们见不得光，见不得光。因为耶稣已经占有了区域的空间，但耶稣还要给他一个命令说打开，因此他打开密室， 里面充满了邪情私欲，那些都是隐藏着的秘密，没人知道，是在你思想里面的，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没人知道你干了那些事。耶稣也把那些通道清清通通的把那些通通的清除出去，而做完这一切之后，耶稣才能够安然的把这个当作居所，安然当作居所。这就是十七节的意思，十七节的意思是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这个心是我们的密室，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主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把两刃的剑更快，就是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你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他要住在你的心里面，不是你外在的，是这个灵魂里面的那些表面上的东西。弟兄们，这就是关键的所在。虽然我们看不到基督的内住，但当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时，我们深信他就在我们里面安稳的居住。因着信，我们知道基督安居在我们里面。若有人问你，你怎么知道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安居着呢？你就回答，因着信我知道他在，因着信我相信他来到我的生命里面，因着信我承认我的罪，而耶稣洁净我一切的污秽，使我洁净。我相信当我承认我的罪，对付我的罪性，从罪中悔改，并靠着神的能力保持坚持保守生命的圣洁时，神会因着他的应许安心居住在我的里面。这就是我的信心。神他为这个世界已经有足够的哀伤了，是吧？我们不需要再嫁给他，对吗？我要让他安心的安定的住在我的里面。你是否也要这样呢？是的，有些人只是为了要逃避地狱之灾而接受耶稣基督，但他仍想过着一个无拘无束的生活，和世界一样，不要基督搞砸了他的生命。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真的是基督徒，或许他是，因为神的恩典能够包容每一个以信心接受他的人。然而因着他们的不顺服，使他们的心灵忧伤，那样的情形比比皆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爱耶稣基督，对他说，对着他说，我愿意接受你所赐给我的一切。但是如果说我，但是请不要要求我做任何事，你把你所有的永永远远的赐给我，而我什么都不会给你，那是一个很恶劣的态度，很恶劣的态度。如果我真的爱耶稣基督，那我所渴望的不是要叫主忧伤，不是要让主在我的生命里面住得很不舒服，而是渴望他能够舒适的以我的心为居所，不是吗？感谢主。就像玛利亚说，我的心是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所以基督是主，他要占据你每一个角落，一个都不差。当你降服于圣灵，借着圣灵的掌管，使你的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结果你将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敬虔的信徒。你已经被洁净了，而基督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每一个层面安稳定居，那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屈尊降卑之事，你们明白吗？这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竟然在我这个卑微不配的污秽邋遢的这个人里面内住，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这是何等奇妙的心思，这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不能明白的奇事，心事神的恩典这样子来领导我。 那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的祷告，这是他，这是耶稣说的，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看父神和圣子要到我的生命里面与我同住，他们不愿我把他们拖进不良的行为当中，是不是？不愿被带到邪恶的地方去，更不愿我去犯罪，把罪行显露给他们。我知道，我必须知道，我去的任何地方，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涉及到基督，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主。那就是基督徒信仰的基本理念。我应该以信心操练自己对基督同在的敏感性。那就是保罗说的因着信的意思。我需要知道他在那里，才能相信他确实的存在，并相信当我认真对待罪的问题时，他才真正的以我为家，是吧？我要天父以我为居所，我要圣子在我心里有家的感觉。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太奇妙了。而除非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否则你是办不到的，办不到的。因为你不能顺服神的话，不能逃脱罪愆，不会对付罪，不会承认自己的罪，并对罪懊悔悔改，使得你心里的各方保持清洁。而你做不到这一切，除非圣灵在你的里面使你的内心刚强起来，否则你是绝对做不到的。除非你让基督掌管你的生命。因此若你一直不曾有心里的力量，基督也不会在你的心里安定下来。你只能屡次的让神伤心，让神的灵担忧，并给自己从神那里带来什么？带来管教。所以这是第三件事。17节告诉我们，第一是内心的刚强，使得基督能够因着信内住在你的心里面。下来是另一个使得，另一个使得，使得就是什么？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根有基。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句话。每个人都需要爱，是不是？都想认识爱，都想经历爱，都想给予爱，都想也想接受爱，也想享受爱。因此这是关键，一个刚强的内心会使得基督安居在你里面，而这使得你的爱心有根有基，接下来使你的爱心有根有基。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不会认识到爱，直到你跟从了前面的两个步骤。而第三就是超越理解的爱。有内在力量的结果就是基督的内住，接着呢，结果就是有那个超越理解的爱。我们来注意看啊，基督不受限制的在一个信徒的里面，信徒的心里面，基督舒舒服服的住在一个信徒的里面，那个结果就是爱，就是爱。当基督在你的心里安定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散发出他的生命。保罗在林后哥林多后书2章15节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那基督馨香之气。如果你对你的思想有了掌控，如果他对你的思想有了掌控，如果他对你的欲望有了掌控，如果他对你的讨论事宜、交通分享、 这个娱乐的节目等等都有掌控的话，如果他对你所制造的东西、你的才干、恩赐和功能都有了掌控，在圣灵的控这个掌控下面，如果他清理了你的那个密室、你心里的污秽，那么他的性情就会占据你、占领你。而他的性情是什么呢？就是爱，就是爱。当基督在信徒的心里面不受限制，他的心里就有爱，因为这时他的爱心就会有根有基，有根有基。这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爱。十八节说，你们就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感谢主，你不会明白那份爱，直到你有了内在的力量，并且有基督的内住，否则你不会明白那个爱。直到你完全的降服于圣灵，叫基督能够安稳的内住在你的里面，他才开始渗透他的爱。他的爱会渗透入你，占领你，在你里面生根。这就是保罗为你祈求的，希望你能够明白基督的爱。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也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就是神的渴望。而记得在四章八节说什么呢？彼得说到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你和我都知道，爱在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体验，爱是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体验。我们应当流露圣灵的果子，而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是什么？仁爱，仁爱。接下来的是什么呢？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其实这些果子都是爱的不同的类别，不同的类别。爱是无私的，它是一种无私的奉献，是服侍，是有行动的。注意了，爱不是口头上的我爱我爱，我头脑里面哎呀我爱他我爱他，没有行动。爱是有行动的，是舍己的。我不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把爱定义为是情感上的感受而已。我们如果学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就知道爱在圣经里面从来就不是情感上的事，爱是无私的行动。我们曾否读过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怎么样呢？以至于他对他们动了情感吗？不，神爱世人，他做了什么呢？甚至他做了什么呢？爱是有行动的，他做了什么呢？他把最好的给了他们，他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赐给他们。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也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看到吗？爱超过了情感，更是无私之举，是奉献，是牺牲，是供应某个人的需要。他是爱，是服侍人，是舍己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怎么说的呢？人为朋友动了极大的情感，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是这样吗？不，不是的，他不是光光动了情感而已，人是为朋友舍命，他舍命有行为的，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爱意这是都是牺牲的、无私的、舍己的、奉献的、服侍他人。爱是这样的，所以爱人如己，爱我们邻舍， 爱这个人是我们跟我们邻近的人，跟我们最近的人，对吧？夫妻是丈夫跟妻子，那最近的人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你爱他，你怎么爱他？你要为他做，你要行出来，你要行出来，你要体贴他的软弱。爱不是那个我们头脑里面想象的不大的那个情感啊，我对什么人都爱啊，那没有任何的行为，那个爱是空洞的，是虚妄的，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真是知道如何去服侍，去舍己，并慷慨的给予，那么我们只能在体会了基督那份超越理解的爱之后，我们才能够做到。而如果基督不能安定的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会明白这份爱的。而如果神的灵不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基督也不能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弟兄们啊，这就是你如何要发动引颈的方式，这就是一切转变的开始。一旦神的灵掌管了你的生命，基督就能够安逸地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在他的爱里生根，基督的性情也就能够渗透我们的生命。你知道吗？这正是我自己对爱的写照。当我觉察到自己的罪性，当我要对付要 应对自己的软弱，当我真实的来顺着圣灵而行，基督就安然地内住在我里面。当我生命里面的一切变得井然有序之后，我就会体会到那个爱，我就会有服侍的渴望，也盼望成为他人的帮助。我开始觉察到自己会做一些往日以前不会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爱心就会有根有基。况且这经文不只是说我们会经历它，我们不只是在爱里有根有基，十八节更是说什么呢？说到我们能以明白基督的爱，能以明白基督的爱。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不明白爱，你可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除非你经历这份爱，你是不可能明白的，不可能明白的。我们不要做着挂在嘴上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十八节说什么呢？你们就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残酷高深。你是能够认识这份爱的，你是可以明白的，但首先你必须来经历它。关于爱，我还有很多需要告诉你们的，但是我们只有等到下一回才能够有时间再来细说。我们来很快的复习一遍。首先，保罗祈求说什么呢？父啊，让他们心里有力量吧，就是借着圣灵叫着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让基督能够安居内住在他们里面，叫基督的爱能够渗透他们的生命。到那个时候，基督对天父的祷告就得以应验。他祷告说，父啊，让他们彼此相爱，就像我们一样。三一神的那个合一，那种耶稣基督那种完全的服侍，那种侍奉，那种完全的摆上，完全的顺服，那个合一是我们的榜样。那时我们不只是在经历它，我们还要明白它，看到它，并能够定义这爱，能够明白这爱。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想起来，这实在是让人兴奋，是不是？我们下回从这里开始，继续。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全人全智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那测不透的丰盛的爱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主啊，我们常常是用嘴唇来亲近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没有常常在省察自己， 我们没有每时每刻把自己的主权都来交给圣灵来引导。主啊，求你此刻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学会真的来顺从圣灵的感动。我们也常常来研读你的话语，能够让圣灵在合一的，在每一个经历试炼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来靠着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如何行事。主啊，当我们这样来每时每刻来顺服你圣灵感动来行事为人的时候，你的圣灵必能够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主啊，感谢你，当我们内心刚强的时候，基督就能够舒舒服服安居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感谢你，当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爱才能够有根有基，主啊，才能够真正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感谢你，愿你来带领我们，愿你来让我们真的来经历你的一切。你说你来到世间，世界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啊，就求你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器皿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切实的悔改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来仰望你。主啊，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在